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赐下圣灵保惠师随时帮助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一同扩展你的国度。谢谢你，主，你今天再次来激励我们，眺望我们的信心，而我们也愿意再次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上星期苏牧师他已经介绍过这一季主日学的内容，那他也提到这个身体和灵魂是不可分的哈。因此呢，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呢，是全人的医治。那么在约翰三书告诉我们说，凡是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是神的心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人祷告求医治的目的呢，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的心意，好叫我们都能够活得更丰盛啊。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希望这个人病好了就完了啊，那还不够，我们需要为他求的呢，其实是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啊，凡事兴盛。那么谈到为人做医治祷告，首先我想从基督徒的大使命说起哈。这个大使命我们讲义上我把经文都列下来，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6章里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啊。那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升天以前对他门徒所说的一些话啊。那我们就称他为大使命。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那么主耶稣他吩咐门徒做些什么呢？除了一些我们知道他也跟他们讲一些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对门徒他吩咐他们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在路加福音的9章1到2节里头，讲到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哈。那么在对讲义在讲义好放那边还有，对那边都有，一座位上都有。好，你看请他们进来，请他们进来，如果不够讲义这还有。哎，对，好，那么我们看下面路加福音的10章啊，10章1节、7节跟17节啊。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这是第9节啊，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然后十七节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么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吩咐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神国的道，医病赶鬼，对不对？啊，这个是主耶稣托付门徒的大使命。换句话说，大使命不只是去传福音，大使命还包括医病赶鬼。啊，另外在那个约翰福音的14章12节，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是些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的4章18到19节，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说他在地上所要做的他的任务。啊，那他也是就是这么做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内容。啊，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传什么福音呢？福音的内容呢，包括他所报告的，他所传的，包括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就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灵的医治。啊，灵的医治。那么瞎眼的得看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身体的医治。啊，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就是魂的方面。啊，魂的医治。所以简单的说呢，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呢，就是传福音，还有灵魂体的医治和释放。那我们知道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就是神国的道。他前面叫他们这些门徒出去传神国的道，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神的国里头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贫穷，没有哀伤，没有魔鬼的压制，对不对？还有很多哈。那主耶稣他在地上他也一再宣告，而且呢他不光是讲，而且他还demonstrate， 对不对？啊，他 demonstrate 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好消息。而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已经把这个传福音和医治释放的大使命托付给他的每一个门徒。啊，那也就是你和我了。啊，对不对？啊，那虽然他不一定要每一个门徒都去当牧师当传道，不一定是每一个门徒都去参加这种医治释放的服事团队，但是只要你自认你是主的门徒，就与大使命有份，对不对？啊，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当然跟大使命有份。换句话说，我们就与这个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有份。而主耶稣应许我们说，若是我们遵守他所吩咐的，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必定与我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我想这一点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哈。所以大使命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事实上传福音就是传神国的道，就是不只是讲，而且是要 demonstrate 神国的 reality， 就是说在神的国里头应该是没有疾病的，对不对？我们如果讲到医治的话，啊，是应该是没有疾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二点哈。主耶稣他不只是颁布了大使命，他也赐下这个实践大使命所需要的权柄与能力。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路加福音9章1到2节哈，讲到主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 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那么第十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讲到这个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啊，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的哈、啊、一切的能力，再没有什么能害的啊。所以主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呢，曾经赐给他们权柄跟能力啊。那么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呢，啊，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又吩咐门徒说，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九节，他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接着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然后到了五旬节呢，主耶稣的应许就应验了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讲到五旬节到了，那这个圣灵降临哈、啊、这个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哈、啊、就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开始说起别国的话哈、啊、然后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就看到使徒大有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启示和神迹，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我后面的我就没有列出来。好，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你们啊。所以在后来他们这个保罗他就讲，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有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啊。然后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里头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啊。所以从这些经文呢，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实践大使命所需要的权柄能力赐给他的门徒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换一句话说呢，我们是主耶稣所差遣的人，是他在地上的代表。那我们知道说，受差遣的人呢，只要是代表差他的人，就拥有从差他的人那里来的他所赐的这个权柄啊。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权柄是来自于受差遣，也就是来自耶稣代表的这种身份。所以只要我们是以耶稣的代表的身份来行事的话呢，我们就在耶稣的权柄中运作。那真正做工的其实不是我们，是耶稣哈。那我们所彰显出来的这个权柄能力呢，也是从神来的，我们只不过是代表他释放他已经成就的工作。因此呢，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基督里呢，都有主所赐的权柄，我们都有权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常常支取这个圣灵的能力去做他所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而这个为人做医治祷告呢，应该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好，第三点，主耶稣他不只是赐下属灵的权柄跟能力，他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好像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大使命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啊。那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那接下来就讲说，这人是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做先知，又叫一人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说方言，又叫一人翻方言。这一系列呢，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然后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耶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在这两段经文里头呢，这个个人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每个人啊，换句话说呢，每个基督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啊，每个基督徒都有，包括你，包括我哈，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上两季的主日学，苏牧师他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教这个圣灵的恩赐哈，所以我就不再重复解释那些恩赐。那么当我们在为人做医治服事的时候呢，常常都会用上那些恩赐哈，那九种所谓圣灵能力彰显的恩赐。不只是医病的恩赐有用，其他的恩赐呢也可以搭配使用。譬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对不对哈，你可以用方言。你可以用知识的言语来知道他的一些状况啊，可以用智慧的言语或者是先知的恩赐给他指点迷津哈，或者用辨别诸灵的恩赐来试透仇敌的诡计啊，用信心的恩赐来做这种大有能力的祷告啊，或者用翻方言的恩赐来翻译神当时可能赐下来的方言信息。那其他譬如说像行异能的恩赐，那就更不用讲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不但给我们大使命，他也给我们这个权柄能力，而且也给我们恩赐哈。那么恩赐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它的希腊文，它的原文的我讲义上也写哈，是 charisma 啊 ，charisma 或者 charismata 或者 charismato 啊，它的意思是礼物，是神所赐的礼物，借着基督的肢体来赐给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哈、啊。所以这个领受礼物的受益者是教会。好，那么除了说方言的恩赐是造就自己之外呢？其余的恩赐基本上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哈、啊，譬如说教导的恩赐或者医病的恩赐，都是别人在领受，对不对啊？是造就教会，使其他的肢体受益。那么既然恩赐是礼物，有恩赐的人是什么？有恩赐的人其实就是装礼物的盒子，对不对啊？是这个装宝贝的瓦器，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是神恩典的导管啊。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什么恩赐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好弄啊。对，我们也没什么好自夸哈，我们只不过是那个盒子装得漂漂亮亮，其实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在里面哈、啊。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转送礼物的啊，恩赐下来我们接了，然后我们就转送出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哈、啊、我们只要忠心的照神的心意去使用。那么这个字charisma 的前面这个 charis 哈、啊、charis 哈、啊、它是 grace， 是恩典的意思啊、嗯。那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恩典啊。那我女儿她的名字，她英文名字叫 Carissa 啊，她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啊。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讲到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啊。这里的恩赐实际上原文是这个 charis 哈、啊，是恩典啊。那么百般恩赐，这个 在听见他的翻译呢，是翻作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 就是说是神多方面的恩典。那么 NIV 的翻译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它是翻作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哈，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的种种不同形态。换句话说呢，恩赐是神丰盛的恩典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彰显在每个儿女的身上。神丰盛的恩典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彰显在每个神儿女的身上。那么在最前面这个 CHAR 哈，Car 他的意思呢是 joy， 是喜乐的意思，这表示说神必定会给我们意愿和能力去成就他的旨意，好叫使用恩赐跟领受恩赐的人一同喜乐。那么在以赛亚书61章就讲到喜乐由代替悲哀哈，所以说在这个圣灵的恩赐彰显的时候会有喜乐。所以你为什么在那种这个灵恩的聚会里头常常会有喜乐的灵哈，所以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字哈，就是说这个恩赐这个字包括的范围很广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4到7节里头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么到12节13节又说，这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然后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知道说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基督的彰显，彰显出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属性、他的荣美啊。那么他彰显出一部分在你身上，一部分在我身上，一部分在他身上啊。那么我们这些人集合起来呢，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所得的恩典能力集合起来就能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应该是团队的服事。有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哈。所以我再重复一遍，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然后不只是给我们大使命，他给我们权柄能力，而且他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好，那么第四点呢，我想要讲的是讲到在圣灵的恩膏中行事哈。或许你跟我一样哈，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明显的恩赐，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有心服事，你仍然可以在圣灵的恩膏中行事。在旧约里头呢，这个膏抹，我们知道膏抹是代表什么？旧约里头很多膏讲到膏抹，膏抹是代表分别为圣哈，分别为圣归给神来使用。那么在旧约里面，他们膏抹的对象呢，包括圣殿里头的器具，对不对？还有呢，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要使用的人，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先知、君王、祭司哈，他们在就职之前呢都需要受膏抹。那么他们膏抹的是怎么膏抹呢？你知道他们是用牛角，对不对？牛角里头放了油，然后倒到头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油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对不对哈？代表圣灵的同在的这种恩膏哈。那么脚呢？脚代表什么？对，代表权柄能力哈，还代表尊荣哈。 那么倒在头上，为什么是倒在头上不是倒在脚上？倒在头上代表什么？象征遮盖啊，属灵的遮盖啊。我们知道头就是代表这个遮盖的意思哈，它这个是属灵的遮盖。那么受膏呢，就是象征神的拣选、托付、同在啊。神要透过这些人来赐福给百姓，那也表示这受膏的人就表示说他领受圣灵同在的恩膏、权柄、能力、荣这种尊荣还有遮盖，表示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来使用啊。好，这是讲到旧约时代的这个膏抹哈。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对不对啊？我们是小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对不对？我想这些大家都晓得哈。那么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就是小弥赛亚，就是小受膏者，对不对啊？那神呢，他要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要有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啊。啊，我们是小弥赛亚耶啊，是小受膏者啊。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换句话说呢，我们有神的拣选，有像君王一般的这种拓展神的国度、照顾神的子民的任务啊。做一个君王是不是有这样的任务？他应该要拓展他的国度，应该要照顾他的子民啊。那我们呢，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可以说责任吧，任务哈。那还有呢，我们像祭司一般为人代求，还有像先知般宣扬神的话语的托付。记不记得刚才讲先知、君王、先知、祭司，这些都是受膏者，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身份哈，啊，是而且有这样子的任务。那神呢，他要透过我们使万民蒙福，那我们就应当要领受圣灵同在的这种恩高能力、尊荣跟遮盖，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使用。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人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然后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啊，就当靠圣灵行事。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领受了，那我们就要靠圣灵来行事。所以下面我就讲义上有哈，在圣灵的恩膏中行事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不断的在我们周围工作啊。第二个，表示相信神乐意和我们沟通，处处指引我们。神主动的要和我们维持一种很真实、很切身的这种爱的关系。那他透过圣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他的心意、他的做事的法则等等啊，他乐意与我们相交啊。好，第三点，表示相信神会给我们能力去做他呼召我们做的事。神邀请我们参与他的事工，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去成就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第四点，就是表示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使用啊。那第五点呢，表示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啊，这点很重要，表示我们愿意改变自己。那神邀请我们跟他同工呢，往往会带我们走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啊，然后进入一种 可以说需要凭信心来采取行动的这种信仰危机哈，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历练，那我们必须要调整自己来配合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啊。那我们需要从各种现况当中被神改变啊，包括我们的神学思想哈，我们的身体上的经验上或者服事上的一些经验哈，或者是一些想法，这些都需要被神来调整，因为神他一直都在做新事，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旧皮带呢，也要常常更新哈。好，第六，表示愿意顺服神，照神的心意行事。那么顺服神当然要有行动啦，对不对？那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的事工，而我们也能够因此更认识他。那么第七点就是表示说我们在神直接的遮盖保护之下。当我们活在这个圣灵恩膏之下呢，就能够第一个就是感受到神的同在，第二个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么第三呢是能够彰显圣灵的果子，活出基督的样式啊。第四，按着天父的旨意去使用圣灵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恩赐不是一种恩赐啊。那第五呢，就是按着能力去顺服神，而且做神所要做的事。第六就是带着权柄来服事啊。那么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在君王的这种身份上，我们要拓展神的国度，眷顾神的子民；在祭司的身份上，我们要为人代求；在先知的身份上，我们要传讲神的话啊。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膏下行事的程度呢，跟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成正比啊。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程度越大，那我们在恩膏中行事的这个你看到的果效啊，或者是你这个领受的恩膏就有多大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完全交给主来掌管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第四点哈，就是使用圣灵所有的恩赐。当我们在圣灵恩膏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可以使用圣灵所有的恩赐啊。有些恩赐可能你平常没有的，但是当你在圣灵恩膏下的时候，可能你在平常没有经历的或没有彰显的那些恩赐都可能 offer 可以用啊。就是在那刻，在你在服事的那一刻，这个恩膏就会显明出来哈。好，那么第五点哈，第五点你讲义的第五点，讲到说这个医治服事的五个步骤啊，这个是John Wimber他的教导哈。那么最近这个樊牧师他来教这个团队医治哈，那么各小组也都在聚会里头操练，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你们也会感受到，就是说他这个模式虽然很好，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呢在有一些场合可能也不一定适用，对不对啊。所以当他那种团队医治的模式不适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改变一些方式啊。比如说你如果到医院的 ICU 里头去为一个病人祷告的话，你就不太可能在大家摆正，对好，不太可能哈。那么有些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场合你不太能够 大家站着这样子来祷告啊，那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不能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祷告啊。那么从80年代开始哈，我个人是参加过许许多多这个医治的特会还有培训，那么甚至连这个 Francis McNab 就是那个苏牧师给我们那本医治这本书哈，他的作者，他们那个天主教的退休会我也参加过3次哈，所以我可以说见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服事的模式。那我相信呢，服事的模式并不是重点啊，重点是那些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在学这个团队医治的话，其实我们要抓住的是那些原则，属灵的原则。那么当你抓住那些属灵原则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灵活应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事。啊，就说你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有一个人，有时候你可能只有两个人，你不太可能有又有人在后面扶，又有这个又那种情况是常常你可能常常会碰到，就是说虽然你要服侍，但是你不能够像他的那种团队啊。那么在那种时候，我们可能要改变方式。那我现在想介绍的哈，这个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葡萄园教会的创始人 John Wimber 他所教的这种医治服事的5个步骤。那这是一般最被推崇、最被广泛采纳的服事方式。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哈，也是参考而已。那有些场合这种方法还是不适用，譬如说我刚才讲说，如果说你在 ICU 里头那个病人也昏迷了，你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祷告啊。那所以说我们需要依靠的呢是圣灵，不是任何的方法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当年的服事也没有固定的方法啊。那这个只是给大家做参考，我个人觉得很有用啊。这5个步骤是第一个，就是讲到 interview 哈，就是面谈询问啊，问他这个你哪里不舒服哈，就是找出对方要祷告的原因啊，很简单的问他啊，你哪里不舒服啊，这种情况有多久啊，怎么开始的啊，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治疗啊，哈，这种很简单的问题，不是问他的这个什么整个的 history 哈，不是问那么多，但是你大概能够了解他的状况，那你要专心听啊，不只是听他说，而且要听神说。那有时候神会在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来启示我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诊断哈，找出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那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哈，这个灵魂体会互相影响，对不对？啊，灵魂体会互相影响，所以呢，许多病症呢是跟情绪有关，或者是跟属灵的问题有关。那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启示，能来辨别对方他是单纯的生理问题呢，或者是情绪所造成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属灵的原因所造成的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给魔鬼留地步等等啊？所以这是诊断。好，那么第三呢，就是选择祷告方式啊，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这个人祷告？那么一般最常用的祷告呢，是代求式的祷告，对不对？我们就单单求神医治对方的病痛。那么另外有一种呢是命令式的哈，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直接向他的身体有病痛的部位来发命令，吩咐他们正常运作啊。那么当然如果有黑暗权势的影响的话，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他们离开哈。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用方言祷告，刚才提过哈，或者按手，或者抹油啊，还有洒圣水啊，领圣餐 浸泡式的祷告，或者任何圣灵感动你的方式来祷告。那么这些以后那个苏牧师还会再讲哈。那么如果对方的病跟情绪有关的话呢，你可能还需要先为他做内在医治啊。那么如果有比较复杂的这种属灵的问题的话呢，你可能需要跟对方另外约一段时间做比较深入的祷告，那可能需要做释放的祷告啊。好，那么第四个就是讲到这个进入祷告了哈，我们的进行怎么样？那我们做这个医治祷告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眼睛要睁开，哈，眼睛一定要睁开哈，这样你才能够看见对方的反应啊，不管他的反应是受圣灵的影响，或者是邪灵的影响，或者只是情绪上的反应，那你都需要知道，然后你知道你才好决定下面你的祷告的方向啊。还有呢，祷告呢，语气要坚定，但是不必特别大声。权柄跟这个声量是不一定成正比哈。我们刚才也讲到，你如果在医院里头，你也不可能大声哈，也不能大声的哈。那我们也可以一边祷告，一边继续领受圣灵的启示。好，那么第五点。就是讲到祷告后的指示，这个人应该怎么样持守他的医治。我们祷告之后可以询问对方的感受啊，可以查验一下祷告前后有什么不同，那么如果有好转呢，就要感谢神啊，因为大部分的医治都是一个过程啊，那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祷告一次，或者另外约时间再做深入一点的祷告。那么如果对方他目前在使用药物的话，千万不要建议他停药啊，不可以叫他停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医生啊，要让开药的医生来决定。但是你可以另外给他开一些属灵的药方啊，你可以开属灵的药方给他，帮助他增进灵里的健康。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灵魂体互相影响，所以他灵里健康呢，身体也会强壮。啊，我们记不记得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啊，这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身体这个病得医治而已。啊，这是我一开始我就强调的部分。啊，所以我们也要给他开一些属灵的药。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我婆婆她癌症末期得到就是神的医治哈，有没有人不晓得？需要我再解释一下？没听过哈。我婆婆她是在2003年，她被医生诊断是癌症末期哈。那么她的癌细胞当时呢是已经从她的胆，然后蔓延到肝，然后。再扩散到他的脊椎骨、他的肋骨、他的肩胛骨都有了。好，那当时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他顶多大概只有半年，啊，任何时间都可能走。这样，医生叫我们要准备后事。哈，很感谢神呢，他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可是神完全医治他。而且他身体越来越好啊，在他的过世之前，他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因为胃痛，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那个时候隔两年哈，那时候医生已经找不到他的癌细胞。那么在今年5月，他也是因为背痛，那我们又把他送到医院去哈。那么医生呢就担心说他是不是癌症复发，可是经过所有的检查，连他那个胆管哈，他是从胆开始的，胆管的皱褶里哈都造了很多的片子，可是怎么样都是找不到癌细胞，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癌症是完全医治他。那很多人都问我哈，问我说你给他吃什么秘方哈？很奇怪的， 从来没有人问我说你们怎么为他祷告，好像秘方比这个祷告更有效的样子。 anyway， 其实呢我不过是比较注意他的饮食哈，就是说尽量少吃这种酸性食物哈。那其实并没有吃什么秘方，当然他虽然也有吃什么灵芝啊虫草啊，可是那是他在这个得癌症吃这个之前哈，在得癌症之前他就已经吃了，所以他吃了以后还是得了癌症，所以我不认为说那个对他的癌症有什么样的帮助哈。但是呢我确实给他吃了这个属灵的秘方，我的秘方呢是属灵的药哈。他每天呢除了吃饭睡觉还有散步啊，他一天散步要2个多钟头，早上一次1个多钟头，下午一次才1个钟头哈。那除了这些还有祷告哈，他早上起来祷告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在吃神的药啊，神的话啊，这种药哈，属灵的药哈。他这个在3年里头用坏了2个录音机，我不知道你们一个录音机能用多久，他3年用掉2个录音机啊。换句话说他吃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神的话啊，这个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医百体的良药，对不对啊？那我相信那是他不得医治的，而且他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当你为人祷告求医治之后呢，最好也能够开给他一些属灵的药方哈，帮助他不只是身体健壮，而且灵魂兴盛。那讲到我婆婆哈，我婆婆她在5月中她背痛住院以后呢，我们那时候感觉到好像她的时间可能差不多了，因为她已经快90岁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神祷告说，如果他的时候到了，你要接他回天家的话，我们求你还是先医好他啊，再接他回去，不要让他在病痛当中来离开这个世界啊。那很感谢神，他的情况果然就好转啊，他背也不痛了，食欲大开。我记得跟有几位姐妹问我哈，跟你们分享过，他在1个星期之间呢重了6磅，每天都食欲非常好，很能吃哈，重了6磅。那么到6月12号那天呢，他的复健师，因为他不是背痛吗，住院那有复健师到家里来帮他做复健。到6月12号那天，他的复健师告诉我们说，我婆婆已经好了啊。他说他隔天他隔2天他再来一次，那以后就不来了。可是没有想到他第二天早上他就突然中风，然后送进医院以后就没有再醒过来哈。所以我们知道神很信实哈，他果然先医好他，然后再接他回天家。OK，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医治服事的注意事项啊，在最后一页啊，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些，但是我相信你们还可以想到更多哈。我现在前面列的14项，15项是其他，换句话说，你想到你还可以继续把这个 list 加长哈。第一个是不要以施恩的态度对待对方啊。不要以第二个不要以命令的语气来教训对方。第三，不要以定罪的语气说对方没有信心啊。第四，不要显出不耐烦。第五个，不要批评论断任何人。第六，要注意肢体语言，不要使对方误会。第七，不要只是鼓励他多读圣经哈，多读经祷告，而忽略对方的感受啊，他的感受很重要哈。虽然我们是要鼓励他读经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讲读经祷告而忽略他的感受的话，他听不下去哈。啊，第八，不要随意触摸对方，啊，按手抹油都需要征求对方的同意。 啊，第九，不要做出不恰当或者不能履行的承诺。换句话说，你如果跟他讲说，你一定会好，你多几天之内你一定会好的话，除非这句话是从神来的，否则的话，到时候他没好的时候，他就被绊倒了。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我们团契里头有一对夫妻哈，那个太太怀孕的时候，曾经在教会里头有人告诉他说，哦，你这个男孩，神要给你的是一个男孩，然后怎么样，反正讲了一些很好的那个预言，结果后来他这个孩子流产了，那这位姐妹从此就不去教会啊。所以说我们除非你很清楚说是神给你的话，否则不要做出不恰当或者不能履行的承诺啊。第十点，不要过度感情用事，背不必要的重担。换句话说，不要把别人的问题变成自己的问题啊。还有呢，不要让对方过度依赖你啊，这个也很重要啊。第十二，不要把对方的秘密张扬出去，因为你在问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张扬出去啊。第十三，不要单单依靠经验或者方法而忘了依靠神。第四，不要忘了服事前后的捷径啊，属灵的捷径啊，就是说我们在为人服事之前，我们要洁净自己啊！我们生命里头如果有一些破口的话，我们要求神来保险遮盖。我们该认的罪，我们要认罪哈、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带着破口去服事。那么，我们服事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要求神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沾染，那我们还是要求神来洁净我们。好、啊，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哈。啊，那么其他可能你还可以想到很多，你想到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list 加起来。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譬如了，比如说我有需要医治，但是我不喜欢对方帮我，如果是对方自己那个灵力坚强，而且会把人家的事情传扬出去，我们已经知道，那我又不要怎么拒绝对方。
很简单，你就说 no。 有时候我们是很难说 no 哈。你可以谢谢他的关心，但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不 comfortable 的话，其实你可以说 no 啊，可以很婉转的告诉他。好，下面我先讲一下啊。好啊，第一点，不要以施恩的态度对待对方，好像说我为你祷告是给你恩典啊。那其实我们能够为人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要给人恩典啊。那有的人如果是好像以那种很有优越感、高高在上的态度来为你祷告的话，我想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哈。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要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态度来为别人祷告。那我想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第七点啊，不要只是鼓励他多读经祷告而忽略对方的感受啊。就是说我刚才讲到读经祷告很重要啊，我们是应该要鼓励他读经祷告，可是他有他的感受。譬如说你人在疾病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很难专心读经的祷告，对不对啊？而且他可能他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可能也不是很好，那我们应该鼓励他，可是我们也要体会他的感觉，也要体会他的感觉，因为他在病痛当中的时候，病人大部分都是会 focus 在自己的这些不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了解他这样，我们跟他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是好像说哦，你要这样这样啊，你就是没有这样子这样子 啊，那我们讲的这个语气态度就是说很可能造成更深的伤害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鼓励他，但是我们的语气上啊，我们要了解他的困难，然后我们在语气上就是要温柔一点啊。还有没有？
没关系，
嗯，没
跟你这多点关系。
嗯嗯 ，OK。
再跟我们不同方向。嗯嗯。帮助这个来说，在这个小组里，
嗯，
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就是全部都是这种复杂的东西的样子在做，就是在公司里面怎么在做，虽然都会很骄傲，是听过大有。然后呢，我们第一次问大家要打包，大家都怎么样？其实你不可能每个人身上没有问题的，对，不管是心理方面的，或者是这个配置怎么样，然后，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在我们在演他这个两双小孩子在那追着他，跟全部都打包，然后呢？这个很 surprise， 有个在 Google 的一个女人，她的那个手破了，把这里的，她马上就说
不痛了，
消失了，
感谢主。
所以她躺平啊什么之类的，都会反过来这样。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其实上里面还有几对朋友来，就都其实是多大人，他们其实都是很差的人。我想，请李老师跟你讲讲，怎么样去 approach， 因为我不可能每次说你不要打他，错了人太多了。
其实哈，我觉得见证很重要啊，就是说，让这些人分享一下他们这个见证。最近苏牧师也会找您上去分享见证的目的呢，也就是激励大家，然后也让有需要的人会想到说，那我起码会想说，那我也来试试吧，啊，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当然为他们祷告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慕道朋友哈，为他们祷告是非常重要，让他们有那个愿意的心，敞开他们的敞开他们的心。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先好像说先试试看灵不灵，很多时候他们会这样子先这样子讲。那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为他们祷告，不是当场而已。那我想我也分享一下，讲到见证哈，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哈。我第一次为人做医治祷告呢，是在2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刚信主，可是还没有受洗，还在等受洗。那段时间那个魔鬼的攻击非常大哈，而且他主要攻击的对象呢，就是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他6岁。那有一天早上呢，他突然流鼻血哈。他那个两个鼻孔好像那个水龙头打开一样哈，血流不止，哇，一下子就整个都是血哈。那我当时的情急之下呢，我就立刻为他按手祷告。也很奇怪哈，我那时候才刚信主，而且也没有人教过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忽然这么做哈。那很奇妙的就是说，我这个祷告之后呢，这个水龙头就立刻一下子关掉了，一滴都不流了哈。那后来呢，后来有一天他夜里头发高烧哈，全身发抖，那我就抱着他祷告，结果祷告完呢，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出汗啊，就一直出汗，出了一身汗，然后烧就退了啊。那所以呢，从此以后呢，我就食髓知味，所以家人呢有什么病痛呢，我就直接找天上的医生哈。那很感谢神，在我们搬来这个加州之前呢，除了学校或者是保险公司要求我们体检之外呢，我先生跟我儿子是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啊。那我跟我女儿看过一次，都各看过一次。那我们家是连药或者维他命都是很少吃的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不是说反对吃药或者反对看医生。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次祷告之后都会好嘛，所以就不需要找医生哈。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的甲状腺啊，我以前甲状腺肥大， 啊，还有那个我胸口有一个脂肪瘤，都是神医好的，都不是医生医好，因为我不看医生嘛。那么搬来加州以后呢，因为我婆婆的缘故，那我婆婆的医生呢，他也参加我们的团契聚会，那我又常常带他去医生诊所做那个心血管的那种追踪检查，因此呢，有时候我就会被他这个爱心强迫我顺便检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在这个之前，其实我们都跟医生无缘哈。那么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信心很单纯呢、啊。我总认为说，这神迹奇事应该是基督徒生活里头理当发生的事情哈、啊，所以我就大小事都跟神祷告，那神的回应呢，也都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我很兴奋哈、啊。在兴奋之余呢，就常常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分享这些神奇妙的作为。可是呢，有一天带领我们的一位姐妹就把我叫出去谈话了哈。她跟我说叫我不要再去分享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哈。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教会是非常保守的哈。那我那时候呢，我这个按手祷告的对象已经不是限于人哈。东西坏了我一样按手祷告，那神也照样一一的修好嘛哈。这个车子泡在水里头发不动哈，引擎发不动，上帝也不会被难倒哈，他还是有办法哈。那这个为天气祷告呢，更是有求必应哈。所以这位姐妹她就觉得我太离谱了哈，她说我不应该试探神，然后她又说荣耀神跟荣耀人只有一线之隔。那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就不太敢做见证了哈，因为我恐怕自己偷窃了神的荣耀。那我也发现呢，许多基督徒呢只喜欢听失败的见证啊，那么那些奇妙的见证呢，我就觉得说我最好还是跟外邦人说哈，比较不会有麻烦哈，比较不会费心碎。那么当然呢，有些人呢听了我的见证也会找我为他们祷告，可是我也发现同样的病，有的人祷告之后会好，有的人不会啊，那有的人好转之后又会恶化啊。那后来我才了解说，其实同样的病症啊，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病因啊，原因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光为这个表面的这些症状来祷告的话呢，不一定有结果啊。因为神他可能他要处理的是里面更深的问题。我刚刚讲过，他不只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壮，而且也希望我们灵魂兴盛啊。那另外呢，我也发现有些基督徒不喜欢别人为他按手祷告。在许多的特会或者是培训的这种特别的聚会里头呢，他们也严格规定说，除了服事团队之外，不许为人按手祷告。那这是为了要保护参加的人哈，因为按手祷告可以传递属灵的能力啊。那如果说为人按手的人有问题的话，传递的能力也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你如果参加聚会说叫你不准为人祷告的话，不要心里头觉得被 hurt 啊，他是为了要保护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只有他们认为没有问题的人才能为人祷告。那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了解，所以以后我为了避嫌的话呢，我就不再轻易的为人按手哈。可是神的能力呢，并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有些时候我们代祷的对象可能不在近旁，那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电话或者是这个电脑的网络，甚至只是隔空为人祷告啊。那圣灵还是可以做工啊。譬如说我母亲她有肾结石哈，她的肾结石，还有我父亲的那个 畸形的肝炎，我都没有办法为他们按手的祷告，但是神都医治他们。那么刚才我曾经提到说为这个昏迷的病人祷告哈，我有三次的经验，印象非常的深刻哈。那有一次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一位同工他的外甥在新加坡发生车祸，那他在医院当中昏迷了好几天。那我这同工呢，他就邀请我去陪他去新加坡为他祷告。那我们在那个 ICU 里头为他祷告完，还没有离开，那个医院因为他们不是有很多这个仪表嘛，他们看那个仪表的那个指数改变，就决定把他搬到普通病房啊。虽然他当时还没有醒过来，但是就说他可以搬到普通病房。那么另外有一次是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位姐妹呢，我 actually 她只是福音朋友哈，她当时已经没有脑波了，已经没有脑波，可是我们去为她祷告三次以后，她竟然苏醒过来，啊，那还有一次是三年前在这个San Jose那个叫Good Samaritan Hospital 哈，那位老伯伯那个80几岁的，他那个时候已经住院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那医生是说他随时都会过世。那我们去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反应非常大，而且还屙了一床的大便哈。我们祷告完，他就不晓得为什么，反正他当时的那个情况是这样子。那很奇妙的是，他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他好了。然后过了几天他就出院啊，搬到 nursing home 去，住了2年多，那去年才回天家。所以我相信这个传福音医治释放呢，是正常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啊，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而我们在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神会跟我们同工，这是他的应许。那当然有一些这个怎么样祷告等等，我们这一堂只是 introduction 哈，所以没有办法深入的讲。那么我希望说以后苏牧师会再多讲一些，就是怎么样祷告会更有果效一些，好不好？好，那我想我们就下课了，好。